神与邪恶。让我们以祷告来开始。神，谢谢你，谢谢你，我们有这样的时间能够一起来敬拜你，来一起学习，一起彼此鼓励，来听你的话语，也是把我们的一些对苦难的一些问题也带到你的面前，也求神给我们理解，给我们智慧，我们所需要的怎样来看待这个世上的苦难与邪恶。我们也祷告，我们再一次能够从神你的角度，从圣经的原则来看这些问题，来寻找答案。我们也把那些在信仰上还是不清楚，或者有挣扎的，或者还是在苦难中，在黑暗中找不到方向的，带到你面前，求神能够把我们带到与神更亲近的地步，能让我们跟神有一个更健康更好的关系，能给我们平安赦免。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和邪恶，这个月的10月1号，这个月的2017年的10月1号，有一个人拿着枪在一个很高的楼里面开窗，在拉斯维加斯的一个音乐会上，有没有人去过那个地方？他杀死了58个人，不包括他自己，他后来也把自己给杀了，还有489人受伤。这是在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枪击案。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会问为什么。在几年前，2012年，我和太太带着孩子们回到美国的德克萨斯州去拜访家人。在我们回新西兰的前一天晚上，我们的大孩子 Harry 跟 Crunch 他们想要和他们的这家里面的亲人一起去看一个电影，就是看那个蝙蝠侠的电影。因为时间比较晚，我们实际上是有一点犹豫的，但是想着他们也很多年没有和家人在一起了，就同意他们去。结果第二天早晨我们就听到了消息，在科罗拉多州，是另一个这个州哈，因为他们是在德克萨斯州。第二天早晨他们就听到科罗拉多州那些在看蝙蝠侠电影的人就被许多这个人就被这个枪击案夺去了12条生命，有70个人受伤。为什么会这样的事情能发生呢？为什么这个世界充满着邪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非常糟糕，我们经历了2次世界大战，成千上万的人失去了生命，然后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大屠杀发生。我们看到在非洲的一些大屠杀，还有就是种族灭绝的一些行动，还有在柬埔寨发生的一些屠杀，还有艾滋病。这个世纪也不太平，大家还记得911事件，还有在中东叙利亚的大屠杀等等，有这么多的邪恶与苦难，我们都会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在这个世上有这么多的苦难？如果神是爱的神，神是大能的神，为什么神允许这些灾难、这些苦难发生在无辜的人身上呢？相信在座的每一位，你们也都会经历各样的苦难、悲剧、死亡、疾病，或者至亲的家人朋友失去生命。我相信你也会问为什么，你也会问为什么会是这样。有一些宗教领袖 他们试图来教导人说，这些灾难、这些邪恶只不过是一种错觉，是一种假象。但我们的耶稣基督却不是这样教导的。大家来一起看一下，约翰福音16章33节告诉我们说，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说，并不是说你们有可能有苦难，而是说你们一定会有苦难。他说的是，他用的英文词 you will， 你一定会有，你将会有。但他不是停在这儿，而是他说，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他已经战胜了世界，战胜了死亡。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些可怕的事情，这些悲剧，这些灾难发生呢？我可以老老实实地告诉大家，我没有答案，我不晓得，这是超过我的能力能够回答的。对于许多的问题，我没有答案，我可以理解，但是我不能够知道神的心。因为我们是被造的，神是创造者，被造的是很难理解神他这个创造者的。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55章第8节，一起来读。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被提醒说，我们不能够知道每一件事的答案，因为我不是神，我也不是创造者，我只是一个被造者。有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知道一些特别的一件事件，它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在这个世上我们不一定能找到答案，但是今天我们要着重点所看的是，神允许这些灾难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你的，在我的生命当中。这一星期我们主要是要看一下一些神给我们的几个原则，怎样来理解这些灾难。下个星期我们会看我们如何对这些灾难做出回应。神他的话语是亮光，他会给我们一些指导。我记得1990年12月15号，那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我和我太太结婚的日子。那是在美国，那非常的冷，这是冬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选择那个日子来结婚，但是不管怎样，我们就是在那一天结婚了。然后我们要那时候正好是我们这个要考试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快快的把婚礼办完，然后要去度蜜月，然后回来还要参加考试。然后我们记得是那是一个下午，然后我们在教会里面结婚，然后结婚婚礼进行的都非常好，然后就下雪。大家有没有在这个风雪中这真的是不好玩的，因为雪下得非常的大，你根本就看不到，看不清道路。然后我们的下午这个婚礼进行完以后，我们吃晚餐，然后我想给我太太一个惊喜，我就想带她去一个地方，就是要带她去我们俩第一次约会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离我们就是举行婚礼的这个城市呢，大概有2个多小时的一个驾驶时间。在这个就是高速上面 motorway 上面有2小时的驾驶，但是因为这个风暴非常的大，这2小时的行驶却变得非常的困难，我根本就看不见前面的路，雪，大雪纷飞，几乎不论你的雨刮刮得多快，我还是看不到前面的路，然后我根本就看不见路，我们 居然也迷路了，这是一点都不好玩。但是我在这个高速上面开的时候呢，我慢慢的开，我还是可以看到前面的这些车灯，非常危险的路，但是我还是能够看到前面前方的车发出来的一些微弱的光，所以我还是可以慢慢的，虽然我看不到路，但我可以看到那些微弱的前面的车灯，我们就跟着那个灯大概开了5个小时，我们还是终于开到了地方。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时候也是觉得好像在困苦当中没有了方向，似乎活在黑暗中，但神的话语就像是亮光，神的话语就是亮光，可以让我们继续的往前行。第一个原则我们要看到的是，神没有制造邪恶或苦难，这是第一个原则。神没有制造邪恶或苦难。有些人说，那为什么神不是造的一切都是很美好的吗？为什么神好像也我们的世界还会有这些邪恶和苦难呢？创世纪1章31节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一切都甚好。神造的最初创造世界，一切都是美好的。而这个世界有苦难有邪恶，不是神造的，是人类的罪恶。有人会问说，既然神造了一切都好，那这些罪恶从哪里来呢？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他创造了我们是以他自己的形象来，我们人是靠神，以神的形象来造的。神希望我们和神有一个爱的关系，他把造的第一个人亚当放在伊甸园，只是 给了他一个命令，就是一切生命树的果子都可以吃，但唯独那一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要吃。神给了亚当选择的权利，希望神所造的这个亚当能够遵行神的命令，但是他却没有。因为其实关系是建立在一个有自由意志的选择基础上。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这是好可爱。有没有人见过这样的一个玩具啊？当你拉一下线或者摁一下一个开关，它就会说我爱你我爱你。是真的吗？这个玩具真的爱你吗？当然不是。他这么说只是因为有一些程序设计好了，放到这个玩具的身体里面，然后你一摁按钮他就会说我爱你，但是他跟你是不会有爱的关系的。但是神造我们却不希望把我们造成这样的一个拉线的玩偶，一摁按钮我们就会说神我爱你，但神是要给我们一个自由意志，是我们选择爱神，而不是神放一个程序在我们身体里面让我们没有选择。神要我们和他自己有一个爱的一个关系，是这个爱的关系是来自我们的自由意志的选择。神以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希望我们和他有一个美好的关系，他给了我们这个自由意志的选择，而亚当却选择犯罪，选择不顺从神，是我们人类的罪带来邪恶和苦难的。有两个方面的邪恶，第一个方面的就是道德所造成的。罗马书3章23节提醒我们，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不犯罪的，没有一个。大家看这个图，这是我们的手， 许多的坏事只是因为我们的罪而造成的，是人。比如今天在世上有许多的人在饥饿当中，并不是因为我们不能够有种出足够的粮食，那是因为人的罪恶，有人贪婪是人的选择，并不是那些吃不饱饭的人，并不是说这个世上没有足够的食物，而是有人人的这个罪。看看我们的手，这是我们的手，这双手我们可以选择拿起枪来杀人，我们也可以做不同的事，我们也可以用这双手来帮助人，来服侍人，来把食物分给人。我们有这样的选择，我们有这样的自由意志来做选择。但是我们不能说拿起枪来杀了人，然后再来责怪神说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苦难和邪恶，是我们人类自己的罪来制造出这些邪恶和苦难的。另外一种邪恶不仅仅是罪造成的，另外一种罪和这个邪恶是自然造成的。大家看一下有没有人见过这样的，这是什么？这是地震、飓风、海啸、火山等等，有许多的自然灾害在世上，比如说火灾会带来许多的灾难，在美国常常有龙卷风发生。龙卷风当经过一个小镇的时候，它真的是把什么都卷起来，把房屋、人、车、房子、都卷到空中，再重重摔下来。这些我也不太清楚这些龙卷风造成的具体原因。我们在创世纪里面就看到了，其实有因着人的犯罪，神也是允许这些苦难临到人类，有荆棘，有离棘，生活也变得不容易。罗马书八章二十二节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这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切的受造之物都一同在叹息劳苦，这也是告诉我们说，在这个世上并不完美，我们都有在受苦，有苦难，有灾难，有邪恶。但是他这里用的词是和什么来比较的呢？它是和妇人生产来比较的。这里讲到一切的受造之物一同的叹息劳苦，就像妇人生产一样。妇人生产很辛苦，对不对？ 我知道很辛苦， 我经历了四次，每次我跟我太太说，哎，我知道你很辛苦，她就会打我说，不，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有多痛。当然我没有这样说， 我知道这样说也是不对的，因为他有多痛我是不能够去理解。 我没有这样说，但是 我姐姐的老公有这样说，跟我姐姐说，哎呀，她生产的时候宫缩痛疼痛的时候，她老公跟她说，哎呀，我知道你很痛啊，然后她姐姐就又打了她一下说，你不知道。是的，生孩子极其疼痛，但是这种疼痛是有希望的，因为生产的妇人知道疼痛之后会有希望，会有新生命诞生。所以我们他这里用的这个劳苦叹息和妇人生产来相比较，是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世上虽然有苦难，但是我们确实有盼望。有人也会问说，那既然神知道这些，为什么不阻止呢？如果神知道亚当夏娃会不遵循神的旨意，神为什么不阻止呢？神确实知道， 神才不会说，哦，我不知道亚当居然会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神知道，神知道一切，但是神允许这个发生。我们在有孩子的时候，我们也会知道生孩子很痛，我们知道养孩子很辛苦，我们都知道这一切，但我们仍然愿意有这个孩子，因为我们都知道做父母的我们很清楚，但是我们仍然愿意有这个孩子，因为我们会有一个大喜乐，我们会和这个孩子有亲近的美好的关系，所以我们愿意将这个孩子带到世上来，虽然这世上并不完美。我们知道孩子们养孩子是辛苦，神也一样知道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会有苦难，但是神要我们和神有亲近的关系，神要我们信靠他。所以我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神没有制造邪恶和苦难。第二个方面是在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可以使用我们的苦难，神甚至可以使用我们的苦难。让我们一同来读我们最喜爱的章节，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非常好的一节经文，是不是？让我们来看一下。哦，万事都互相效力，叫人得益处，得什么益处呀？是得这个益处吗？不是这个意思，这不是这节经文要告诉我们的。这里说到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人的人，爱神的人得益处，这是什么益处呢？是神要给我们的益处，不是世界的所谓的益处。并不是有人说的，我们一旦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就不会有麻烦了，我们就会有许多的钱，我们会有健康，我们再也不会有困苦了。不是的，听着，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是指万事都互相效力。这里的万事是指有坏事有好事，有痛苦有苦难有试探，但是不论是好的坏的，这些事都会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不能告诉你这个益处是什么，但是这是神要给我们的，这也是神给我们的应许，神会使用我们的苦难。我们回到刚才读过的八章二十二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二十三节说到，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这是指我们这些基督徒们，我们也是心里叹息，我们等候着得着神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这里说到我们不仅仅一切受造之物叹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也一同叹息。我们一直在等候得儿子的名分，一直到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就是有苦难的，虽然我们的肉体在盼望的得赎，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有苦难。神并没有告诉我们说唯只有好事会发生在神的儿女身上，而是一切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这一切都在神的计划当中。虽然我们有时候并不清楚神的计划是在哪里，有时候我们会说，神，我看不到前方的路，但是我们信靠你。我们不能够理解任何事情，但是我要继续的遵循你的旨意。虽然我活在黑暗当中，我看不到亮光，但我知道神，你的话语就是亮光，你的话语给了我们，我可以一直 向前跟随着你。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说到，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耶稣基督他忍受了各样的困苦，各样的羞辱，他还是没有犯罪的，他都要忍受羞辱和苦难，更何况我们这些犯罪的人呢？他经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他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是神的计划。这个好的事是经历了十字架的苦难，神不会浪费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个苦难。我虽然不能够回答你每一个问题，但是我可以清楚告诉你，经历了苦难，神会利用我们这些苦难来锤炼我们，信靠他。第三个方面，我们看到是苦难将终会停止，神将审判恶者。这是我们生活在苦难当中的一个亮光，神将会审判恶者。那个人，他今年的十月一号杀了这么多人的这个人，他终将会受到神的审判。虽然他在警察到达之前他就开枪自杀了，有人会觉得说这个人也太容易了吧，杀了这么多人就自己自杀了，好像逃避了审判。但是你不用担心，神的审判终将到来，神有自己的时间表，他逃脱不了审判的。神会审判恶者，我们一定要信靠神，要相信神。有些人会说神有能力，为什么不阻止这些灾难的发生？为什么神不快快地实行审判？答案是这一天会到来，当你在读一本小说的时候，你看了一半， 你就说哎呀我不喜欢这个结局， 你会对他怎么回答呢？你会说你还没有看完呢，你都还没有看完，你怎么知道最后的故事结局是什么样的？你怎么能看到一半就说你不喜欢了？神有应许，神终将会来审判恶者的，但是还没有，时间还没到，神还在做工。我们看还没有看到整个全部的图像，而神是有，是创始成终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我们不知道每一个细节，但是神已经给了我们很清楚的一个图像。彼得后书三章九节鼓励我们说，神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他是告诉我们，神并不是单言，乃是宽容我们，神是愿人人都悔改，不愿有一人沉沦。在同一章里面第六节，神是说到那个时候神也是用洪水来审判了世界，神会审判的，只是神的时间还没有到，我们一定要有耐心，要信靠神。 有人会说，为什么不是现在呢？神啊，求你现在就来施行审判。但是我们要知道，神他不是单言，他是宽容我们，他是愿意更多的人能悔改得救。我们常常会没有耐心，会说，神啊，你现在就来审判，你现在就来惩治那些恶者。但神的等待要等多久我们不知道，这是神的计划，直到得赎的日子满足了，到那些得救的人数满足，神就会再来，会施行审判。那个神的审判是一个完美的审判，他不是单言，他只是为了有更多的灵魂能得救，也许那就是你。因为神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神，他在等待你，等待更多的灵魂能够悔改。神是有耐心的，他是恒久忍耐的神，他在等待更多的灵魂得救，这是美好的。第四个，最后一个我们看到的是最好的尚未成就，最好的还没有到来，而一定会来的。我并不是想要减轻你的痛苦，要轻看你的苦难。如果你觉得是这样，我要求你的原谅。但是确实能够帮助到我们。我们看一下，在哥林多后书四章这里说到，使徒保罗他是经历了许多的苦难，他被石头打，他被鞭打，他被在这个遇上风浪船沉了，他遇到了许多的苦难，非常的辛苦。但是他却说到，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在保罗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他说，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这是自战自轻的苦处，是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使徒保罗这里说到，我们所遇到的各样的苦难，各样的灾难，各样的痛苦，要和我们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来比，那都是不算什么，那都是自战自轻的了。在永恒里，我们所受的苦难都是不足挂齿，都是自战自轻的。这里保罗也说到，他被打了五次，被鞭打三十九次，他被蛇咬，被这个侮辱很多次，但这一切要和永恒来比，那都是不算什么。我们举个例子说，2018年开始了，当然我们希望新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样，我们也希望开始的第一天也是好的。那么如果我们举例子说，2018年的1月1号第一天是你最差的一天，早晨醒来，你的牙齿很痛，然后你不得不去紧急的看牙医，然后牙医不得不把你的牙齿拔掉，而且麻药也失效，你非常的疼痛，非常的辛苦。然后你回家的时候，你在路上又发生了车祸，然后你正想要去申请这个保险，你发现哦，你的保险居然忘了交钱。然后回到家，你又发现你的太太或者你的先生生病在家，然后你又发现工作上也不顺利，哦，这一天真是糟透了，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天，这新年的第一天居然这么痛苦。但是我们说，2018年的接下来的每一天都是极其美好。你和神同行，你的信心变得强壮，你在工作中得到了提升， 你的身体也变得强壮健康，你的婚姻关系也非常的亲近，然后你还在斐济度假啊，这一年过得非常好。在一年的最后一天，有人来问你说，哎，你这一年过得怎样，你会说什么？你会说，哦，这一年太棒了。他们，你会跟他们说，哎呀，我这一年很糟糕，因为我的第一天很糟。不会，因为你第一年虽然开始的很糟糕，但是你后面的364天都是非常的棒。而相比这第一天的不好，你364天都过得非常好，你会淡忘那第一天的苦难。确实第一天的苦难是存在，但是因着后面364天你都过得极其的好，你会觉得这一年很好。那么就像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是和将来我们要承受的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来说，我们这些苦难不算什么。有些人失去了亲爱的人，有些人在经历痛苦非常难，有些人健康遭受到极重的打击，我们会有各样的试炼，但是在天堂里我们和神同行，我们不再有痛苦，我们不再有眼泪。有时会问说，怎么样啊？你的反应一定会说，太棒了，非常奇妙。虽然我们开始有苦难，但是将来和神在一起，在天堂有永恒，我们会说非常好，神太好了，非常奇妙。我们都也看到有各样的例子，是能够看到当人们经历苦难的时候，人们的反应会极其不同。有的人会变得更加苦毒愤怒，会让他们远离神。那么另一个人，他会经历了苦难，他会变得和神更亲近，更寻求神，他懂得向神寻求帮助，他会变得更加有爱心，更加有爱心和耐心，更加的关心人，帮助人。你怎样对苦难回应？今天早晨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就是在约翰福音的16章33节，我现在要把整节来跟大家分享。这里写到，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平安不是这个世界可以给我们的。耶稣告诉我们，他赐平安给我们，我们确实是会有苦难，但是耶稣应许我们，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他战胜了世界，战胜了死亡。圣经告诉我们说，神道成肉身，成为我们之间的一个，他知道我们的痛苦，他经历了所有我们的痛苦，并且他是没有犯罪的，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他战胜了死亡，战胜了世界。他是最终的胜利。记住，神没有制造苦难和邪恶，要记住神可以使用我们的苦难，要记住神将苦难会终止，而神会审判恶者，要记住最好的将会到来。 在黑暗当中，在苦难当中，神的话语就是亮光。我们有这样的保证吗？我们今天早晨，我们有这样的保证吗？我愿意用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作为结束。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并且你们会一直的记住你们在神里面有永生。神要我们知道，神要我们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永生。今天早晨你怎么样呢？你怎样？你愿意和我一起站立，我们花一些时间把低头闭眼来做出回应。也许你在这里，也许你从来都没有信靠过耶稣基督，你也不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我的朋友，你如果没有耶稣，你就没有希望。如果你在这个世上，你经历了苦难，你如果不在耶稣里面，当审判来到的时候，你是没有希望的。我再一次提醒大家，神他还没有来，他不是单言，他是宽容，他是耐心，他是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他可能就在等你，你需要悔改，你需要来到神的面前，你要接受神的赦免，接受神的平安，不是用自己的智慧聪明，而是要凭着信心。我请求你就在现在做这样的决定。弟兄姐妹们，你也许正在经历苦难，正在经历试探，我希望神开你的心，开你的眼，能够看到神的话语带来的亮光。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我们没有成为神的谋士，神并没有把他做的每一件事知晓给我们，但是神却给了我们原则，给了我们话语，在黑暗当中成为我们的亮光。我们可以抓住神的话语，抓住神的应许，继续前行。他把这些给了我们，我们必须要记住，神没有制造邪恶和苦难。我们必须要记住，神他可以使用你我的苦难。我们也许不理解每一次苦难为什么会这样，但我们要相信神会使用它，神不会白白的让我们受苦，苦难也将会终止，神将审判恶者，最后我们也是盼望最好的会来到。现在我们活在这世上，我们所经历的苦难都是暂时的，相比我们将要得到的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现在所承受的是至轻之战的，是暂时的。也许我们正在经历苦难，我们要信靠神，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因为神顾念我们。也许神要使用我们的苦难，能让我们和神更亲近，而不是把我们变得更加苦读，而是要让我们和神有更亲近的关系，也让我们经历苦难就能够把我们塑造得更像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如果你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我就在现在邀请你来信靠耶稣基督，来认罪悔改，我可以跟你一起来祷告。这个邀请是开放的，我们再等一点时间，你愿意吗？神现在正在对你说话，你不要等待，要跨出这一步，来吧，来到神的面前。